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星期天的熊乐，
我是星期天的亚比该。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依然是第五章，我们会来到八节到三十节。那么昨天那集我们谈到感谢神，感谢以赛亚给我们带来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但是熊乐说最后变成哀歌。
对啊，
很难过，话锋一转变成哀歌，为什么呢？一位辛勤的农夫满怀希望的悉心栽种他所爱的葡萄园，能做的他都做了，一无所缺的供应，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换来四个字，痴心错付，真的糟蹋了农夫的心意啊。谁是园主，谁是葡萄园，听众总该知道，总该觉醒了吧，还想要神怎么样呢？为什么会结出发臭的野葡萄呢？野葡萄要承担什么后果呢？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六个祸灾，正是犹大种下的恶果。进到经文八到十节，以赛亚一针见血的道出人类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什么，可能我们都会拥有的，
贪婪啊。
贪婪，贪成什么程度呢？
在经文里面八到十节说到呢，人对于土地还有财富呢无止境的霸占，财富的垄断啊，房地产的炒作啊，对于自然的资源的那个掠夺呢，开发呢，弱势者呢被挤压在社会的边缘呢，这些也是频繁出现的现象啊。
你好像在谈今天的社会发生的事情啊，我还以为你是谈现代呢，原来从古到今这个情况没有改变过。
没有改变过啊。
经文怎么说呢？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一套房子不够再来一套，再来两套，一块土地不够再来一块，再来两块。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我们想要拥有更多更多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他们越来越沉迷享乐放纵。其实这个挥霍的本能呢，从来都不是犹大人或者以色列人独有的，大多数的人呢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名与利。所以呢，很快看一下第一个灾祸，祸灾是为了对付哪一类人呢？他们要接受什么惩罚还有审判呢？亚比该，你看到吗？
我看到在八到十节这第一个灾祸是专门对付那些以强凌弱，用不义手段垄断土地房屋，挤压穷人的贪婪的富户和权贵，他们将遭受产业的荒废，土地低产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由万军之耶和华发起的，所以这个审判是必然要应验的。
经文其实呢有几个量词吧，我们都比较陌生的，到底这个伊巴特相当于多少的酒呢？
我猜大概5公升吧，
再多4倍，
4倍20公升。
好，那么 10亩葡萄园才产出20公升的酒啊。
哦，这是大概20品的红酒罢了。
很失败的投资。
哦，对呀，10亩的葡萄园呢。
另外呢，伊赫梅尔呢，亚比盖，你猜猜看，伊赫梅尔相当于多少呢？
嗯，1公斤。
我这里用升吧，200升。
哦，200升。
只能产出1伊法，就是20升的粮食。也是亏本的，也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来的。
这么小啊？
对，所以说土地是属于神的，人不能视为己有。一旦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心所欲的使用，神一定会把福气把恩典通通给收回的。而且利未记25章23到28节清楚的说明，地是不能够永卖的，因为土地属于神，神允许每个支派各个家族能够拥有指定的产业，所以他们不能说随意处置那些土地的。这个历史事件肯定大家会记得的，谁觊觎拿伯的葡萄园呢？亚比该记得吗？
是那个国王叫亚哈。
对，亚哈王觊觎拿伯的葡萄园，拿伯就没有向强权妥协，你再多的钱也是打动不了我的。
是
因为在列王记上21章3节，拿伯当时怎么说呢？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我必须要好好保存家族的产业，山穷水尽也得想办法数回来，实在不行神出手保护，昔年土地呢就必须归还给继承人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见到8到10节，那些有钱人剥夺了穷人的土地，据为己有。那既然你们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田地，神就让他们失去一切。很快来到第二个灾祸，很紧凑的今天的节奏啊。11到12节针对谁呢？
清晨早起追寻猎酒的人，
沉迷宴乐的人。到底这群人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
早上起床是喝酒的，应该就是去 party 的那些人吧。
爱怎样就怎样。
是，
到底他们错在哪里呢？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查考完传道书呢，印象我最深刻呢，重整我人生价值观的一节经文，就是5章18节。请熊乐帮我念一下5章18节。
好，传道书5章18节这样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
神从来没有禁止人享乐，但是如果你像11节到12节那群人沉溺享乐，你的灵性敏感度一定会大幅度的下降，变得非常的迟钝，迟钝到一个地步，你整天都是在追酒啊，追寻那个烈酒，你就看不到周围人的需要，你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当他们对享乐的追求占据了人生首要的地位，神的话语、诫命、先知的警告通通都不重要了，根本就不爱听啊。
是，
那对一个人该有的责任呢也麻木了，我有什么责任呢？我就只管享乐就好了。你还指望他们会记得自己是与神立约的圣洁子民吗？不可能呢，因为已经麻木了。13到17节呢，进一步描述这个刚才谈到过第二个灾祸还有角色逆转的场景。你去留意一下不同人的命运，包括百姓、尊贵人、平民、狂欢作乐的人，还有富有人，有什么逆转的那个角色，你观察到吗？亚比该。
在13到14节这个灾祸里面，我们看到核心是神因着百姓无知，因着领袖沉迷宴乐而是审判，那就带来了一个阶层命运的逆转，阴间吞噬，神得荣耀，富贵他的秩序已经颠倒，这样的一个四重的情景。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宴乐者，他们沉迷在浓酒中，他们无视神的作为，而百姓呢因为无知被掳，审判呢就由神发出。所以我们看到阴间是大大的张口，人类就被降卑了，高傲的者就低下头了，耶和华在审判中被高举，因为神是以公义显为圣的，羊群可以吃草了，寄居者可以吃富人的荒场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角色在这个审判中也有一个逆转。
这个逆转只有神才能造成的， 人是不能够改变整个秩序的。所以呢，沉溺于追求财富享乐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他们因为无视神的同在，最终会被放逐，因为无知被掳去。我管你是当官还是平民百姓，任何阶级的人都会感到无比的难受，饥饿干渴。我们要看一下到底这个转变呢，因为第三章我们重复很多遍的一个词语，代替，转变，代替，逆转，这些的词语是一个贯穿整本书的核心主题。有能力逆转的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再一次从那首歌回到一个法庭的场景啊，在这场公义的审判当中，要彰显神在公义中的圣洁。经文今天看的八节到三十节最常重复的字，祸灾祸灾祸灾，一个一个的祸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绝对不会容忍罪恶的，神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因为他是光明的神，在他里面没有黑暗。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查考有小圣经之称的以赛亚书一共66章，慢慢研读，好好认识预言中的和平君王。
为你的心我愿除掉，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为你的心我愿除掉，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换更的一面我愿放下。
你信了主之后，你愿不愿意把顽梗的心放下呢？这个是新约圣经谈到舍己的教导，有机会我们再讨论一下。骄傲肯定会驱使一个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去追求金钱财富名与利。甚至第三章我们提到那些卖弄眼目的西安女子，她们追求的就是华美的装饰、美貌、金银珠宝。沉迷享乐呢，会让一个人离神越来越远，越不明白神的旨意。一个人为什么在神面前会感到无地自容或者蒙羞呢？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有限的能力，而是因为那个人不喜爱正直，不认为自己需要行善，也不了解神圣洁公义的本性。我说今天的节奏会非常的紧凑，接续下来18到19节第三个灾祸来了。第三个灾祸会临到哪些人的身上呢？他们有道具的，有工具的，就是那根绳子啊，还出现了两次。亚比该到底他们用绳子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你谈谈到底灾祸临到谁的身上呢？
这第三个灾祸临到了那些主动与虚谎为工具，刻意牵引罪孽，并且嘲弄神审判的悖逆之人。他们用虚谎的绳索与套车的粗绳，把自己与罪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还用狂妄挑衅的话来挑衅神的审判。
怎么有人那么奇怪呢？我们应该远离罪嘛，或者说
是
你抵挡不住诱惑，你不小心跌倒失脚了，陷入那个罪的网罗。但是刚才亚比该给我们形容的这帮人呢，他们是主动，譬如罪是个人嘛，来来来来，我到这边来，我那里去，还用那个道具绳子把他们拉过来呀、啊。有见到过那么厚颜无耻的人吗？
有啊。或者是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吧，我们呢其实传福音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一种的人的，他们呢不相信神是爱他们的，他们会说神不是慈爱的，如果神是慈爱的话，为什么他不阻止这些灾难的发生呢？为什么他有的那些无辜的人死去呢？神不爱我，如果神爱我的话，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么痛苦呢？经常会有这些人的。其实呢这是一个挺复杂的神学的问题呢，但是呢问问题的人呢往往呢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不用思考。所以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可取的，如果说要回应他们的方向呢，我会说上帝不是事情的原因，但一定是事件的出口。
我回想呢，过去呢，很多时候呢，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呢，我在祷告中不断问神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但是呢，有时候人生要向前走，不是需要问题的原因，而是呢，前面应该要如何走的那个力量，而这份力量呢，只有在神的里面才可以找到的。
有的时候呢，谢谢熊乐的分享。我们会不会第一时间就定义那个人是罪人，他的心怀意念都是不好的，你没想过为什么他今天有这个想法，有可能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困苦，他找不到答案，也没有人跟他解释为什么我的人生就那么苦，可能慢慢演变成他就会很消极的想法啊，又或者有的人会越走越偏，有意识的去选择犯罪，或者对罪有一份执着，好像绳索那样紧紧的束缚着人，最终他们得到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在罪当中很危险的，慢慢会变得傲慢自大，最终顽梗到一个程度呢，拒绝信靠，拒绝相信，倚靠神。熊乐刚才提到，有些人的质问呢是很普遍的，常常会听到这些问题的。神，你既然掌控这一切，你既然是慈爱，为什么你还会允许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灾难呢？亚比盖，我相信呢，你多少都会听到很多那种的话的。今天的人会怎么样挑战信仰或者恶意挑衅神呢？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些的嘲讽呢？或者你会有亲身经历过吗？
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他们会把善恶定义为是个人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圣经上反对的这些悖逆的行为，如贪婪啊、诡诈啊、放纵私欲啊，他们就会把它包装成是人性解放，然后就会嘲笑基督徒说你们太刻板了，太落后了。他们也会用实用主义来消解信仰的超越性，把信仰功利化了。他们就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就应该立刻满足我的某种欲望，或者说我一祷告他就应该应允我才可以啊，才说明他是一个真神啊。如果他没有应允我，他就不是真神，他也不存在，或者说他是神的话，他应该马上惩罚那些恶人，不会让这些罪恶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或者他们也会用科学的幌子来否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因为圣经上有很多的神迹啊，是科学无法来证明的，所以他们就会把信仰归到迷信上说，然后又嘲讽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啊、敬拜啊，是种，哎，你们太愚昧了，这是愚昧的行为。甚至他们会也用圣经上的经文，但是他们是断章取义的，他们就取那一部分，然后来攻击我们，说这个信仰是不存在的、不真实的。
那当你见到基督徒、基督教、耶稣被神那样的挑衅，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或者那个人当面跟你说，你会怎么回应他呢？跟他辩论下去吗？还是怎么样呢？
有的时候你越辩论，对于这样的人，他的心就会越刚硬。所以我常常会选择沉默，然后默默地为他祷告，求神来感动他的心，扭转他的心，因为人改变人太难了，而神改变人很奇妙。
像你刚才说的，真的社交媒体呢，很多时候呢会以带有讽刺的漫画段子或者断章取义的经文呢来嘲笑信仰，给我们基督徒贴上保守啊、不合时宜的等等的标签呢。但在这个时候呢，要沉住气，先不要生气，先不要动怒。你要懂得区分问题的性质。如果对方是慕道友，他真心想寻求答案的，我们可以耐心的去解释。像是去年呢，有一位传道人就来我家，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解答我爸爸的一些疑问。他们讨论什么呢？进化论、穆罕默德、科学跟信仰有何关系等等这类的话题。如果真的是，你可以耐心的跟他去分享讨论，不是要说服他。但如果纯粹是为了挑衅，真的是恶意的，我们要沉住气，再说一遍，不要陷入辩论巡回的辩论。像刚才亚比盖尔说，我现在不是跟你这个辩论比赛，我不是要赢你，我不是要说服你，我们可以流露不一样的属灵特质，你尽可能按照圣灵给你的智慧提醒吧，你去理清一些信仰上的误解，然后呢 以智慧爱心好好的跟他对话。这个呢也是难的，但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努力的去学习吧。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很快来到第四个灾祸了，请熊乐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好的，第二十节这样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己眼中有智慧，在自己面前有通达的人。
我只是听你在读经文，我都觉得有点问题的，哪里怪怪的。对，他们对善恶判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这种自我评价存在什么隐患呢？
我就用一些四字的词语去来说吧，就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再来再来，有没有？
然后就自欺欺人。
哎，很多很多。
就是那些不愿意面对现实世界，只活在自己的理想里面的那些人呢，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事情，而不是神的判断，或者是今天的话语说客观的标准去看事情。
以赛亚在二十一到二十一节继续谴责那些嘲笑真理、为自己狡辩的人，他们自以为我就是命运的主宰啊，也制定了自己的道德标准。伦理的准则是按照人的理性，有没有听过两句话呢？第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是
歪理还是真理呢？
你
要想啊，当然是。
这个我觉得呢，可圈可点的、
可圈可点，真的。另外有句话呢，就不用再讨论了：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没听到过吗？这句话
哦，有啊，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这个不就是人制定的道德标准？伦理的准则吗？
是，
他们并没有遵循神的律法，坚持要走这条路的人呢，肯定是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道德逐步倒退的，最后是完全颠倒。刚才我听都觉得怪怪的，怎么有人会把黑暗当成是光明，然后呢把苦涩当成是甘甜呢？完全是颠覆了这个理性道德伦理的。
是，
所以当我们看到种种在人中间盛行的邪恶行径，会招来什么祸患呢？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有个火苗这个字啊，火苗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亚比盖，
哎呀，这里的火苗真的有一个绝对的威力。那我们看到就是那些沉迷在醉酒、享受、宴乐、屈枉正直、扭曲真理的人，他们必招致上帝一个公义的审判。经文里面的火苗绝非是一个普通的火，而是上帝审判的烈火。这个烈火具有焚烧一切、无可抵挡的毁灭的威力。
其实呢，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呢，再一次谈到饮酒社会压迫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在十一节、十二节谈论的问题。这些人先来说说他们干了什么好事吧，在人眼中可能相当尊贵的英雄伟人呢。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做了什么呢？哎，熊乐，只要你有钱，价钱合理就谈得拢。就算你犯了罪啊，我的官威很行的，我马上就能够释放那个罪犯，转过头来冤枉无辜的人。这不就是先知经常斥责他们的罪行吧？不遵守神律法的人。刚才亚比盖的分享也说了，火苗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在烈火的吞噬下，肯定是没法躲藏的。他们所追求的一切都会变成灰烬，因为人脱离了生命唯一的源头耶和华，你想生存的条件都没了，那最终的归宿就是被毁灭了。二十五节有个字重复了两遍的怒气，重复两次的怒气怎么体现神审判的彻底性跟恐怖性呢？也是延续火苗的威力的，到底有多恐怖呢？
从看到怒气的这个字的出现呢，我们能够看到呢，神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对，
用到这个山岭震动啊，还有尸首在街市上如粪土呢，可以看到的毁灭的威力有多大多全面。神呢这一次还是伸手去攻击，表明呢就是这个攻击呢是完全避无可避的。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为患病的家人祷告，我们会求神伸出大能的手医治软弱的人，
是
生病的人。 我们会求神伸出慈爱的双手安慰受伤的人，但是不要忘记神也会伸手攻击他的百姓的，攻击敌对他的人的，他会撤去篱笆，拆毁墙垣，任由他们被吞灭，被野兽啃吃的。神的审判呢，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面性的，无论是哪个阶级的人，做官的，在位的，平民百姓都好，只要你犯错，只要你不肯悔改认罪，你是躲不过来自神的审判的。那么最后几节经文呢，我们看一下两个动作，26到30节，一个是竖起大旗，一个是发烧身，到底这两个动作是谁做的呢？你就可以想想神在人类历史中的动荡当中，他一直都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亚比该，
竖起大旗和发哨声的主体都是耶和华上帝他直接的一个行动，说明神在人类这个虽然是动荡的历史中，他仍然是一个核心的角色，他是一个绝对主权的统治者，他也是公义审判的执行者，他更是终极掌权的拯救者。
他会掌权，他也会毁灭，而且呢，神的怒气呢，不是一次性发作的，持续处于燃烧的状态，不像我们人的怒气可以随时冷却。神的怒气直到罪完全被彻底清除那一刻才会止息的。又回到我们信仰生命呢，不光是犹大人会结出野葡萄的，为什么会有野葡萄结出坏果子呢？如果持续没长出好的果实，你想想看，我们会步入哪种光景呢？
总结整个第五章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一个的园丁的心态，就是期望结出的果子饱满多汁甜美，但是种出来的最后是发臭的酸的，这个其实这是很有问题呢，因为跑错地方了那个人。我们在神的里面呢，理应该也都是结出来的果实，我们理应都懂啊，那九个果子，和平忍耐喜乐节制温柔仁爱恩慈信实良善，但是呢最后呢结出来的竟然是极度憎恨埋怨比较诅咒，哇，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去总结的，有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说的，就是不要因为善的小而不为，不要因为罪的少而不改。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呢有很多属灵的垃圾需要去导出来的，我们每天去读经去灵修亲近神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呢也同等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导那些垃圾。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难免的去接触每天的生活会有令我们生气的东西啊，或者是会觉得有一点自卑啊，其他的人为什么比自己更好啊，可能有一点点的嫉妒或者是羡慕了，或者是啊觉得今天真的很不舒服， 不如撒个谎然后不回教会吧，这些可能一开始的
小罪
对啊，很小的啊，偶尔一两次吧，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了，慢慢的习惯性的不去理他呢，最后就会变成小则远离神，大的就拉拢其他人一起去远离神。
对，你有心理准备，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继续会听到审判啊，毁灭啊，火苗那些的，但是审判不是单单为了惩罚，而是让我们知道关系断裂的必然结果。一旦你拒绝生命的唯一源头，很自然就会步向黑暗的深渊，但是我们都不要主动来罪来我这边，我们要放下对罪的追求，不然的话呢一定会走向黑暗的深渊的。
是，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章8到30节，下个礼拜我们会进到第6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拜拜
拜
拜。
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